我们上次因着两位的问题，我们就谈到所谓的外面来的伤害呀、压力呀、外面的哈。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几个船难，就是暴风的船难，看到说有大自然的，有这个我们的选择的啊，然后也有被连累的，都有啊，各种风暴都有啊。那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哈，那么有会上了一条船，是像保罗一样，是他自己本来不要的，可是没办法，带着锁链，只好听着那些他们其他的做主的人的话，他明明知道不能走。可是他们碰到那个风暴，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风暴哈，他是被连累的。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上次讲了一首歌，有主在船上就不怕风浪。所以压力本身是外来的，好，不管是我们选择错误或怎么样，它是外面给我们的，是你没有期待的啊。那这个呢，你有一个，等于说它不是到你里面去。你可以在你的信心这里把它挡住，但是接下来我们里面会有变化的，叫做忧虑，或者叫做焦虑。外面的是压力，里面的是思虑或忧虑。好，那通常它有一个过程，第一个它有一个危机，你感受到一个危机，你碰到一个冲击，接下来它会马上传导到你的情绪去。如果我们以我们的脑部的这个做做这个它的话，它这个都有我们灵魂体都在一起的哈。灵的话，让我们知道说我有神做我的帮助，我有灵在跟我圣灵跟我在一起，所以他跟我同在，所以我不用害怕，我不要忧虑，我不要忧愁，我不要沮丧啊，我不要啊、呃，我会有一个撑托在那里。那来到这里面的焦虑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然的一种反应啊。当你有这个外力的压力来冲击进来或伤害到我们的时候，冒犯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那个情绪自然就会上来哈。那根据他们这方面的专家说呢，其实我们脑部的记忆最强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反应啊，所有记忆最强的。那些像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考的背得很好，考后来就忘记那个，就是理性方面的，反而是不好像就好像会淡掉哈。但是来到这个情绪的话，它好像就深刻在那里，因为它是有一个冲击性的哈。那来到情绪的时候，外围的压力冲击会带给我们一个危机感啊。你一定是有，就好像有地震，一定会有震感的哈，就有几度那个强度哈。好，那么问题是来到里面的时候，就会产生第一关哈，第一关。我现在讲的是根据他们这个就是专家啊，那等一下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圣经哈，就是第一个就会产生你思想上还有情绪上的一种焦急。我们就讲圣经其实就讲了思虑。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是忧虑，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松绑。为什么叫松绑？有时候我们是被他绑住了，啊，其实不用被他绑住，会有忧虑，因为到最后耶稣说，今天的忧虑今天当，明天会有明天的忧虑，所以耶稣没有否认我们会有忧虑。其实忧虑是一个很正常的，从外面。我们感受到、接受到、体验到的时候的思想跟情绪的那个虑，有一个心有没有？那个忧虑的虑哈，交集在一起的一个反应，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在他在往深处的时候，就产生焦虑。那通常呢，这个神经科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这方面的话，就专门在面对已经是病症了哦，焦虑到忧郁，忧虑是避免不了的，因为你有事情、有冲击、有危机感，你就会有一个思想上的应对或者是情绪上的反应啊。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个所谓的焦虑反应。什么叫焦虑反应？ 交换，就说当我有忧虑的时候，那我没有去把忧虑，他说明天跟今天把它分开，对不对？那我没有去把它做一个界限，就像生气不要到日落一样的，有一个界限的话，那我的忧虑就会产生外在焦虑的表达。焦虑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讲话就很急了，很大声了，然后脾气就来了，或者是我就有点慌张了，那是可以表达出来的，而且人家会感受得到的，那个叫焦虑。那再往下面的话，就是里面人家看不到的，就会进到忧郁。那在我们的这个脑部的部分呢，神造我们的脑筋呢，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彼此调整的一个功能的哈。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哈。好，那么现在到忧郁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你掉下去了，你力量没有了。你的盼望没有了，是一个里面的力量的一个下坠，你的心力的一个衰减，人家看不到，它事实上是这样，一个焦虑是在外面外显的，你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常的动作，或声音或怎么样，然后这个另外一边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呢，会有一种抑郁。就会里面开始装上一些让你很沮丧，好像很低沉的这样的一个重担在那里。好，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到底耶稣在讲的忧虑是什么？是在第一个，就是我们碰到外面的压力，那压力的话，如果你有神可以靠，我们会有害怕，我们会有伤害，我们会有感觉，但是呢，这个是可以有一个抓着主，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一定有风浪。那但是来到这个忧虑的时候，耶稣说你就要自己处理了，你有责任处理。所以他第六章在山上宝训在讲这个天国的这个宪章的时候，就谈到人的日常当中会有思想还有情绪的所谓的思虑。好，那么第六章用忧郁 worry， 是不是用英文是 worry 吗？
是我查一下。
当我们在看往下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好像耶稣在一个忧虑的讲道哈，这个真理之前呢，有三个经节我们要注意啊。好，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这三个经节啊。等于说在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忧虑本身它的来源，如果你让它没有界限的话，因为它耶稣要讲的是不要把它。过分的去忧虑明天的，所以他重点在明天的忧虑哦，不是说你没有忧虑，你会有忧虑，你会有思想，你会有心里面会有冲击的哈。那怎么样不要忧虑到明天的这个事，他要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啊，请你帮我念一下经节。
哦，我那个忧虑它是翻译成那个 worry， 还有 anxious 有两种 worry 有
anxious，
anxious 有那个 ESV
好。
翻译成就是 anxious，OK、okay。忧郁，其来有因，一价之观。马太福音6: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价值观就是说有轻重，对不对？他以下等一下，耶稣就讲了哈，什么比生命啊、身体啊、衣裳啊、食物啊，哈，哪一个重要哈？我上次在波卡的时候，我们那个南边的哈，我是特别针对，本来是针对那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讲的哈。那我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之所以让我们有空间跟时间忧虑，是因为我们有所选择。如果你无所选择的时候，好，我们家就只有白饭，没有菜啦，那你就不用忧虑吃什么了，对不对？我要配什么？不用了，你只有这个而已啊。所以，当我们有多余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思想上的一种。选择的判断，选择的难处啊，到个地步呢，还是会忧虑啊。这个很明显啊，这种忧虑很明显的哈，就是其实都是好事。当你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啊，那如果都无可选择，像有很多孩子他们如果很穷苦啊，没有根本连三餐都那还有还能让你挑吗？那些的话， 他就很容易满足，就想说很认份啊，可以这样讲哈。那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你的重点在哪里啊？你的啊，就所以他得说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那为什么你现在在操心呢？你为那个财宝受到损伤，你的重点，你的重要的受到一些你在担心，你有危机感说，你就会忧虑。好，第二个。
二眼光，马太福音6章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好，这个都是针对基督徒哈，已经认识主的人。那如果还没有认识主的话，因为他没有光嘛，没有真光啊。光的话，还不是灯光啊，还不是你说我给你一个灯光几烛光的，你照也照不了很远，对不对？能照在前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上都有那个灯，那个灯的话，只能照在一个焦点上，对不对？不能照到全面或者是很远啊。那各种用品就不一样的那个它的光的话的那个就照明度就不一样，对不对？可是现在在讲的是真光，我们里面我的生命有灯，那个灯是本来神耶稣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真光说要有光就有光，后面这个被照的这个光呢是给我们来用的啊，因为我们都是被照的。那现在呢？当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光，好，眼睛是身上的灯，这个眼睛是在讲我们神给人的一个里面，灵里面的眼睛，眼光，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啊。所以，这个当忧虑来的时候，我们有反应的时候，不要让它成为焦虑到忧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眼光。除了感受到目前的强震的那个强度以外呢，我们还会看得到后面的去处在哪里。好，一方面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会看到我们往哪里去，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远的眼光啊，所以跟眼光有关系，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第三个啊，
三，谁做主？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谁做主？意思是说，到底这个事情的情况是你自己做主，还是你有一个你认为比你可靠的、有能力的，要让他做主？还是另外你有一个依靠的，你要让专家做主？啊，所以其实到最后，是我们在做这个选择，我是要完全让神做主，还是我自己还要做主，抓着不放，还是说呢，我有另外想要找到一些 second opinion 啊，另外一个意见啊，在这里找医生，这个是很流行的哈。你除了听到一个专家告诉你外，你还找一个另外一个专家来给你一些哈，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那里啊，所以耶稣在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对你来说，如果说这个好难哦，不可能的时候，那么请我们回到这三个前面那个21、22、24节，把先这三个的基本的我们的这个根源调整好啊。第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对你轻重在哪里？当孩子做一件事情让你失望，那你对他有责备也好，有管教也好，让你很，也是很有冲击的哈，很是那个哈的情况下面呢，那你要选择什么？你是选择定他的罪，然后要求他啊？当然，你要管他，你要教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们的权，父母的权柄。还是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你是为了爱他，那是价值啊。你是爱他，因为爱他， 而且呢，不要伤了他的心智，有没有？不要惹他的气，不要伤他的心智，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啊。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事情，一方面伤害到我们的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关系。为什么我要操你的心？因为你是我的孩子。那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撕裂了我们彼此的一种信任度，或者我们彼此的那个亲爱度的话，因为管教是有爱的。那当然了，孩子们小，所以不体会到爱。可是父母亲还是可以在平常跟孩子建立的关系上面、安全感上面呢，会让孩子体会到说，我是有人管的。虽然妈妈打我、骂我，还是有爱在当中在粘着剂啊，这个是自然会有的哈。所以那个价值观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也顺便提到亲子关系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啊，或对他们的责备啦，哈，对他们的什么这些哈，我们的心都是我为你好，就是要你把它改过来，或者你下次不能再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把它重点放在你这件事情的修正，而比较不放在说，我看到孩子，我看到你可以再进步，我要帮助你，不用下一次再失败，这个就是一种关注跟爱，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孩子就会错以为他就是坏孩子，他就让你不满意，他惹你生气。啊，我在这个题外话了，啊，我们再转回来啊。所以有三个这个重点，我们要回去自己有信主的人呐，就是刚才价值观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眼光有没有亮，我用什么想法来想这件事情。我今天急着要去，我时间不够了，偏偏又碰上什么事情？那我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远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如果没有一个更远的眼光，就是事实，我被挡住了，怎么那么的不凑巧？偏偏我在急的时候，刚好有些事情，然后就开始会有焦虑，对不对？开始念啦，或者开始怪啦，你看都是谁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有时候我会常常跟主说哈，我会跟主说，主我不知道，可是你都知道，那为什么主不事先告诉我，不事先帮我调整好呢？主你都知道，你一定有你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一个眼光，可以越过目前的事实来看真理里面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到底谁要做主？忧虑就是表示说，我开始要来做这个主管了，我开始要操心了，我开始要计划了。当然，神要我们管理，他给我们管理权，他给我们治理权。治理是一个位置，权柄，管理是一种智慧跟方法，这个都需要。问题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自主的，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怎么样，可是我们不是做主的。做主是上面那一位神，他把权柄给我们，他还是掌权；他把儿女给我们，他还是我们是管家而已，他还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啊。好，那么这三点，我们信主的人大前提哈，一定要先把它对准了。那我们会一直在调整，一直在调整啊。所以不要一下子就想要解决你的问题，好不好？过来调整，说主啊，帮助我。我有没有眼光是昏暗的，没有打开眼睛？为什么约伯受到那么大的创伤，那么多的痛苦，那么深的痛苦，还有朋友的指责，他还能够那么的笃定？他说不管怎么样，即使他进入抑郁了哈，他甚至说哎，希望我没有生下来，那情绪上一定会的哈。我们如果是他的话，我们可能更受不了了哈。我常常觉得我更受不了了哈。但是呢，他还是很笃定的，就只有一个专一的一个眼光。他说：“我知道，在我这个身体灭绝之后，我必要见我的救赎主。”所以他的那个眼光是放在我死后，我这个肉体本来就是，即使死就死吧，最糟就是命一条嘛，对不对？没有了哈。但是所以耶稣说，生命比身体 比衣裳、比吃、比穿，不是更重要吗？它的价值哈，好，把这三点调整好了哈。我是这样学习的啦，我是这样学习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哈。然后来到我们讲这个松绑忧虑哈，既然忧虑一定会有哈，因为我们有压力，我们有外面来的冲击哈，我们不可选择的被连累的，或自己有时候不灵光做错都会有哈，那就会产生我们思想还有这个情绪好的重担，每一天可能都会有。哎呀，早知道是吧？那个就是了哈。耶稣就专门为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不要忧虑过头了，而背负了不必要的重担，以至于从你的忧虑进入焦虑，从焦虑进入这个所谓的抑郁，到后来变成一种病。这是耶稣，神的儿女，神不希望看到的啊！我不是说忧郁症的人都不是神的儿女，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很关注我们，提醒着我们。彼得也在他的那个前书第五章，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把你所需要的，把你心里面在挂心的，交到主的面前。”那什么意思？他说：“你要自卑，你要认定你解决不了啦。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你已经有 depression 了，你已经有沮丧了，你已经有重担了。提醒你自己，我这一刻的尾巴说，自己要量自己的力量，不要自不量力。我们没有办法担负明天的忧虑，不确定，也看不到，也没有办法，你只能用猜想的，用联想的，然后呢，总是十之八九呢，我们总是喜欢想那个一到九。一到八或一到九，可是呢，我们就想不到那个后面那两个如意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人的常性哈，十之八九不如意，那这是我大家的一个，好像个统计学一样嘛，哈。那我们呢，总是没有办法去专注在后面那个二跟一，还有二，还有二跟，就是那个八不是还有两个是好的吗？那九还是一个是好的，就没有办法去聚焦那里，总是聚焦在一到九，因为它数量很大，它冲击很大，然后就会往那个很不好的，我们重担就越来越重了哈。好，那么现在在这里呢，耶稣怎么松我们这个结呢？他问了三个问题，好，刘点你帮我念一下那三个问题好吗？就只有念那个问题的纲要。
当我有两个以上的选择时，我是何价值观？
嗯哼，
第二，
好。
忧虑。
嗯，往下。
第二，忧虑有用吗？我的思考理性，就是得失的权衡成熟吗？三，
嗯哼。
认识自己吗？何必？然后到何况？
OK，好，这三个问题是耶稣告诉我们如何来松掉我们的忧虑。他如果把你绑死了，绑到最后，你只好进入焦虑或抑郁的话。耶稣说：“不要，先把它松掉，特别是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松掉。明天自有明天的，今天到这里，神给我晚上有白天有晚上，晚上要休息，那我就按着神的定律，我就先让自己休息。有时候你今天晚上没有想到的答案，诶，明天起来眼光就开了。你说为什么神不今天给我？因为神知道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学习一次一次需要学习说，节制你的今天的精力，不要耗尽，不要透支到明天的。这是神对他儿女的很在意我们。那如果我们听他的话的话，我们就不会消耗，我们就不会亏损。我们原来神要我们在这个有短暂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常常喜乐，可以凡事先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啊。那这三个问题，我们自己要反思。等于说，我们有责任。好，刚才我们提过了哈，我们的价值观到底什么轻，什么重？因为他提到穿衣服哈，谈到吃东西哈，我想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非常注重健康的饮食到一个地步呢？ 你会担心吃错了、吃多了、吃坏了，有没有？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看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师傅好。
好，来，你请讲。
有的时候偶尔会，
嗯
尤
哼，嗯哼。
其是要出去吃的时候，或者是，但是现在又把它就是自己稍微做个调整，就说哎呀，就是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是半开玩笑说，我凭信心吃，
啊哈，啊哈，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过头啦。
呀呀呀，是的，
然后但是这个是自己要去调试的，
你
就
警
是。
觉到，你警觉到了，
对，就是不能，就是也不能太过。太过的话，这个怎么讲？你自己日子过得也很难过。然后呢，你如果是跟朋友，或者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外面，你会让你周遭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难过。
呀呀呀！你讲这，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小组哈，我们教会的小组在大家在查经完后，他们就有个人带点心来，然后就大家分享哈。其中有一个姐，她在上班很忙，所以她就带拿了一袋那个马铃薯片哈，薯片。结果当中又有一个姊妹，她是对于这个健康饮食呢是非常非常的谨守，他自己很谨守哈，他就当场在那个姊妹的面前，把那一袋薯片，他已经放到盘子里面的了哈，他就把放盘子，他就那一袋拿起来，那个盘子里面的全部把它拿去丢垃圾桶。那他其实没有要冒犯那个姊妹，他只有想到这个对我们不健康，这个不要吃，这个是有毒的食品，对不对？那个薯片有。那个什么炸薯条，那个我们都知道有毒，对不对？好，类似这样了哈，类似这样，是对吗？还是不对？那个时候，刚才如许讲到，你有提到一点，好像为了对方还是怎么样，是不是？你有提到的。
就是你如果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以就说，我是觉得说你自己家里你这样子，但是你在跟这就是说，不管是跟就是说，如果说当你不管你的亲人也好，在外面你这样子的话，你反而就是无意识中你反而让人家会就是会人家觉得就是说会造成人家的困扰。
啊哈，
然后呢，然后你像这位，我也不是说要批评这位姐妹，但是就是她在无意识的这个举动中，她在无意识下，她冒犯了另外这个姐妹。那你可以就说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你可以不吃，但是你不能要求人家也跟你一样。对，就是说这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说，当你在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那但是我是没有那么严格，只是说，那除非说你真的身体上有某些疾病，或者是有在什么病症的时候，那你真的就是要很那个，但是你不需要见人就喂教。
呀，了解。
对，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看法啊，或者是每个人的那个对于这个接受度啊，或者是干嘛，而且也不见得说我们这样子注重饮食健康，我们就可以活得很久，或者是我们就永远不会生病。
哈，是的。
对。
那之后我就想到那个专家他们在讲这个从危机意识的冲击到情绪。情绪就是开始有虑了嘛，哈，有忧虑了哈，然后就到思想的时候，那个思想会产生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讲的一样，我刚才讲的 conviction 的这个信念，那个信念是你深深的把它拿来实行的那个叫信念，所以这个姊妹呢，对另外一个姊妹，她的信念是说啊，她要带东西，我就带一个我最方便的啊，我也不要太在意。有的人还会想说：“哎呀，不好意思，人家都煮了，我没有煮哈，很没有面子，或者呢，他就想说我带一个，至少带一个东西了。大家的信念没关系，我有带就好了。”另外一个那个姊妹是说，吃了这个吃了会有毒，好，所以我不吃，我要你们也不要吃，是为你们好。 好，那也是一个信念。好，那这种信念呢，事实上是不是真理嘛？好，有道理，但是不是真理。那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我要不要顾虑到人，还是我只顾虑到健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吃的啦，比如说你很想买一个东西，啊，那刚才我讲过，因为你有钱，你才会忧虑说要不要买了。你没有钱的话，根本想都不要想哈。有个东西出来，哎呀，人家都有，然后很方便，然后非常的，啊，让我很喜欢哈。可是呢，那个价钱呢，人家跟我说呢，现在买的话太贵了，你等它再过一阵子的话，慢慢就会越来越便宜，有没有？那买的愧疚，不买又很遗憾，这个叫做忧虑了。那如果因为这样而很焦躁，一天到晚都整个半天在想说我去买吧，有没有人有这种例子？我想我们都体尝过哈，那个就是忧虑了。好，其实很日常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看看说，到底这个时候我买那个东西马上来用，有那么重要吗？还是说我就肯花这个钱没关系？就为了拿那个东西，我就把钱花下去，我心甘情愿，那就放下来也没关系。问题是那个心不上不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操心，我们叫操心了 啊。嗯哼，所以圣经也说，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对不对？你知道越多，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上次提过的，不要丧胆。任何会让你丧胆的，我们都要有一个节制，啊，不然的话，那个。不至于让你上胆的，你因为那个而上胆的话，你亏损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精力、自己的信心，而那个让你上胆的那个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你想的思虑嘛，那个思想就会放大，没有你想的那么重的时候，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哈。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这三个问题我们啊。把那个经节念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三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啊啊，刚才讲过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你的价值观、你的轻重，你有可选择的时候，到底你哪一个才是你的重点？我们已经念了哈，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哈。那我们来到这个第二个，忧虑有用吗？好，请把那个经节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刘蕾青，帮我念一下，有一个耶稣说。你们可以使忧虑让你的寿数多一刻吗？那个，
对，那我都25、27。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28-31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嗯哼，好的，好。刚才有一句话说。难道你可以用忧虑来使你自己的生，因为生命重要嘛，对不对？多加一刻吗？啊，所以到个地步呢，我们讲说就把它想通了，想开了，啊，那在这里提到说它是没有用的哈、啊。妈咪曾经用一个很形象化的例子来形容忧虑，她说忧虑就像一个人坐上那个摇椅。然后坐上面怎么样？那个 crocodile 那外面有很多摇椅，
对对、
那个、
是，
你一讲哇，越摇越舒服，好像我这样子，我好像我有在工作，好像我有在处理哈。但是你摇不到哪里去，你要在原位一直摇一直摇啊。他用这个来解释这个忧虑呢是没有用的哈。马太福音16:26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这是等于说你的赚跟赔没有用，那、啊、你继续摇，你以为你可以摇到哪里去的话，那不是多费心思吗？多操心的吗？ 多，我们现在有个句话叫内耗，里面会内耗，里面精力一直耗，一直耗，一直耗。那等到你真的需要用心力在哪一个重点，那个最重要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力气了，变成忧郁了，你已经提不起劲了。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想一下，理性要有一点作用，不是只有情绪，也不是只有这个计划，思就是在计划了，而是说你的理性在这个当中要做一个评判啊。如果忧虑对我没有用，我已经在这个忧虑当中，其实他讲的是明天的了，就是不确定的了，明天的哈，那我最好就停下来，我要知道说我需要节制，这个就是节制，其实这是节制。那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果子的话，很难，真的很难，知道也没有办法。我常常跟夫妻关系的问题还有亲子的问题，他们常常讲说，哎，跟他讲就不听不听不听。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用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你已经碰壁碰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要同样讲那句话，一样是这个方法，还没有用的话就转个弯换个方法呢？那个策略本身换一下。智慧的话有三个嘛，一个是要有一个知识的，哦，这个事情问题在哪里，你分析一下，然后该怎么解决，这个是知识基本常识。第二个，你会有一个怜悯度，你会观察说这个方法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用，在另外一个孩子身上就没有用，那我还继续用吗？诶，你姐姐怎么样，那老师，那他就不是他姐姐，哦，有个怜悯度，有用吗？没有用，我们好不好换一个方法，因为我们重点是要帮助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谋略，好，这个是圣经讲告诉我们的这个智慧哈。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哈。我们信神之后，我们认定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也清楚我们被造的时候，神怎么样来用什么心意来造我们。诗篇139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体质，神早就看到了，神早就认识你了，认识我了。然后呢，他甚至把我们以后，他是全知的神了，无所不知的神，以后的日子都写尽了，帮我们规划了一个蓝图，很美的一个蓝图，让我们可以按照这样来完成我们的人生的整个的全图。所以我真的认识到我的被造，我有神的形象。我今天祷告的时候说，父啊，神是我的爸爸。那如果我认识到我是这样的话，啊，当然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神真的爱我吗？神真的在意我吗？啊，可是大卫在这篇诗篇的后面呢，那个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请帮我念一下。我认识我自己吗？第三个问题，我认识我自己吗？啊，
等一下，我找一下诗篇八章第四节，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往下面，你派他。
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嗯哼，呀，你真的认识你自己的本位、跟你的本分、跟你的被造吗？所以耶稣就说，就一朵那种小小的野花，神都这样来装饰它，啊，什么样的颜色配什么样的一个形状，这么微弱的这个值不了多少的这个麻雀，神都有他的眷顾，难道我们没有比他们贵重吗？可能这个是我们需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的。很多时候魔鬼会让你有一种想法，哎呀，反正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这么的，怎么讲呢，没价值的啦，人家可以怎么样，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都比不上人家，类似这样，我们就好像把所有的 我的遭遇，我的压力，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就把它等于我不过就这样的一个人而已。这个绝对不是真理里面告诉我们的。上次周师母曾在灵修谈到那个亚兰王那边那个乃曼的掳过来的那个卑女，没有名没有姓，可是那个卑女对她的祖母的一个很诚恳的建议，巴不得我的主人，我的主人，他的那个神的儿女的那一个特质，他的特性，我们说跟神有一样的性情，那个就是神的性情啊。即使这个是我的仇敌，恨都来不及了，还要帮他。听到他有麻风病，心里都偷偷笑了，是吧？一般的人了、啊、哈。他说，他跟他的祖母说，因为他被抓过来当俘虏，然后变成一辈子的奴隶就对了啊，他翻不了身的哈。然后他说呢，巴不得我的主人去我们的国家找我们的先知神人。所以这个啊卑女哈，第一个她是被掳来的，她离开家离开国，等于说她是没有归属的，家在地上她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的哈。第二个，她服侍的是她的仇敌，但是她还是有那个被神所造，我是那个独一真神的儿女的这种尊荣在那里。或许我不能服侍你，当你有麻风病，但是我知道我的神可以把他介绍的祖母，让他的主人可以得到，让乃曼也因此这样他就认识了神啊。我们能够像这样的一个看自己吗？一方面我们对于外面的这个价值观，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二来对我们自己的在神心目中的我们的价值感有吗？所以耶稣说，何必？我列了这两个哈，一个何必，一个何况啊？请你帮我这两句念出来好吗？谈到何必何况，但我在讲什么吗？好，那你从这一章你会看到两个词，一个是何必啊，等于说你根本不必要了。你这种啊思忧虑有忧虑的外压来的时候啊，你没有必要。然后呢？因为我有一个立场在那里，何况我是神的儿女，我没有比野地的花，没有比这个天空的飞鸟更宝贝吗？这是我们需要有的认知。有时候我们会被骗，以为神不爱我，神不管我，啊，神只爱哪一些人？不是的，不管哪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他就看到我们。其实他拣选我们。他用圣灵在吸引我们，是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的。啊，魔鬼想要抢我们，天使也在我们四周围看着我们。这是圣经讲的，啊，一直要为服侍我们。虽然我们比天使小一点，因为他是灵，我们不是嘛，我们是有肉身的这个限制的。可是我们是比他更宝贝，我们有尊荣，我们有神儿女的尊荣啊。所以这个宝贝度，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尊的意识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这些压力风暴打垮啊。所以这个啊，何必忧虑了，意思是这样啊。那何况我是谁啊，就好像我后面有靠山，我的父亲是谁啊，所以我可以，我还是该做的还是要做。其实今天的是我的责任，今天的工作是我的责任。在传道书里面，我就不告诉你经节了哈。有一个想法是说，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啊，这些都会过去，但是神还是容许人怎么样吃那劳碌得来的。我们会有劳碌。今天呢，其实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吃什么穿什么，那个时候其实亚当夏娃很单纯的，他们可以不用穿，对不对？后来才要穿的哈。如果不是因为咒诅，因为罪的关系的话，他们就是像耶稣讲的啦，你不要忧虑吃什么，什么水果都，什么果子都有，什么要让你饱足的都有哈，要享受的跟神的关系都有，很美，尽善尽美甚好的都有。 是因为人已经堕落了。那么堕落就到这个日光之下，人的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的时候，那个经节告诉我们哈，我现在没有办法把那个原文这样原来那个讲出来，他说我们怎么样还可以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份，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份，好，等于说呢，就在今天我做我该做的，然后我要承认我有很多我做不到的，我要承认我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不能完全做主嘛，对不对？好，只有神都知道，所以我就在这个有限里面呢，我享受我今天的份。那是传道书是有讲的哈，对不起，我现在
我找到了，要不要念一下？
哦，你讲，
啊，应该是3:12-13，我知道世人莫强入，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是这个吗？
也这个也是，还有一个有份。
传道书9:9，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命，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好，我们有我们劳碌中所得的份。为什么要劳碌？因为人已经堕落了，但是在咒诅下面，神还给我们有福分，这个是神照顾他儿女的一个，而且是他的应许，啊，他本来就是创造一切要给我们享受的，是人本身不听话堕落下来，在日光之下之后呢，一切都会空虚，不管你吃的多好，你穿的怎么样，都是虚空的，都会过去的。到一个地步哈，可能我们就觉得我不在意了。有时候我们会很在意说，哎，我要穿什么，配什么颜色哈，在你可行的情况下面，到个地步呢，有那个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候，这些可能就放下来了，类似这样啊。等于说这个就是空虚的了啊。我们再在意的有时候是虚空的，但是神还是在这个虚空的下面，给我们有今天享受他的份，包括夫妻就是关系嘛啊，人跟人的关系，这个是比吃比穿更重要的啊。还有我们劳碌，我有耕耘，我就会有收获，这个是自然律，这是神给我们的份。好，所以不要想说，哎呀，我那么辛苦，我那么劳累，或者是啊，我怎么样？哈，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在日光之下，但是我们还能够得着我们的份，那已经是够感恩的了。好，所以这三个问题，让我们好好来问我们自己，还有三点，让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当中调整我们的焦点，对不对？刚才一开始有三点，后面有三个问题是耶稣叫我们反思的哈。好，那最后我们就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安全感是在哪里？外邦人，你念一下那个。
马太福音6:32-33，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还有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其实这一刻哈，我后面这个哈，这个认识自己跟深深的连接在我们的天父上面，这个是重点了啊。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那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即使他没有按着你的心意，让你感觉有缺乏或有冲击、有亏损，连那个都是我们的需要。你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今天神容许一件事情没有阻挡，然后来伤害到我，但我有亏损，连那件事情都是神知道我的需要，神知道我要有一个更需要的比我亏损的，就神他会帮我们称一下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他叫我们要取重避轻的话，难道他对我们不会取重避轻吗？一样的，这个智慧在用在我们的身上，也用在神的身上，他就是他容许我们受到那个自战自轻的， 可他要成就那个贵重的，那个对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其实到最后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我算什么？可是我又有神的儿女的资的权柄，然后呢，他是我的父亲的那样一个尊荣啊，一个信任，他都把耶稣给我了，难道不会把最好的给我吗？把儿子都给我了啊，那他是要加给我们的。你要的不是你图谋，也不是你的争取，
嗯，
不是你的能力，其实都是要有他的容许跟恩典，没一无可夸，可是呢，就只有感恩。然后如果你发现你跟人家不一样的话，那你那个不一样有你不一样的神特别的恩典。我常常说，如果有一个特别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欣赏他，因为神要给这个孩子有特别的一种独自的装饰也好，培养也好，那我们就跟神同工哈。这个就题外话，谈到亲子哈。好，那我有个结论在这里哈。忧虑是人的常情，没有错。今天有今天的，但是好不好？我们自己衡量一下，自己反问一下那三个问题。那如果那三个问题问了还是解决不了，回到前面那三个前提。我的价值观在哪里？我有没有心怀二意的服侍主？我尊他为主，我靠他，我有没有在依靠我自己？好，所以三个问题，好，前面的那个三个前提的哈，我的眼光，我的价值观，还有到底我的生命谁在做主？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习惯做主了，我们是自主习惯做主了，搞不清楚。如果神是这个总经理，那我们是下面的，帮他就是做他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做主习惯了，会到一个地步呢，还会像彼得说，跟耶稣说，你怎么可以去这样子，还会命令耶稣说不可以这样，我应该怎么样，我们就会越过谁做主的，这样这些我们都要调整的，都要调整。有时候神帮我们调整这些，容许我们碰到冲击压力，然后里面的这个忧虑促成我们要关心我们，不要亏损，神不要我们亏损。好的，我们就到这里。